同修，我们今天继续讲第五会，是兜率天宫这一会。今天下午呢，我在这个中心信村给我们台湾省的这个主任教官讲话，我跟他们谈到东方的圣人，一个是中国的圣人，一位是印度的圣人。中国的圣人孔子是很值得赞美的，但是中国的圣人呢，孔子他在教学的方式上跟西方的这位圣人教学的方式上不同。孔夫子脾气比较大，那是我们的圣人，我们尊敬他，是了不起的一位教育家、哲学家，而且他自己能够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已经很难了。佛法能够在中国能够这样子的兴盛，那主要也是因为有儒家的东西、有道家的东西才形成这一股力量，有这么一个局面。不过我们讲孔子所留下来的东西，他的弟子所记述下来都是一句一句的。为什么会一句一句的呢？因为孔夫子他的个性真的比较急，而且什么事情是直接的下去的，你哪一个地方错了，他就直接呢当头就下来了，是不是？这个宰予奏请的时候，孔子看知道了，就马上就当头呢就给他个好看，对不对？你这个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侮也，很像我们南部的人在骂人的时候，哎，这笨手赶快，就是这样子呢。他是一个比较直接的、相当急切的一位导师，所以呢，我们能够记得下来的很少有讨论的东西，有的话只有颜渊记录式子曰和科各言而至，只有那个地方是讨论的，其他的很少，偶尔只是一个对话了不起了。但是呢，佛经每一个地方它都是讨论会，而他的讨论会简直是比现在的好几天的那种学术讨论会还要大。你看《华严经》每一会里头就是讨论会，而且这个讨论会呢，是一个从一处到另外一处不断的开启一个新的讨论的一个重点。《华严经》就是这样的整部的一个讨论会的一个记录。那我们来看看哪一个经不是这样，除了是佛称信自说的，像弥陀经直接自说的之外，啊，心经这里头有一部是自说的之外，那你去看看大部分的经典都是，包括楞严经在内，楞严经是阿难老师要上课的找不到人，阿难不晓得到哪里去，他到处四处去化缘去了，对不对？古时候要当佛的弟子不容易啊，出去化缘，化缘的时候还不可以分说，我想到这个贵族的家去化缘，我不到那个平民的家去化缘，不可以。你要到平民家化缘，你不到风化区去化缘也不可以，通通都要到，而且是早上走到那里，只是化那午餐那一餐，然后呢？这个化缘的期间呢，就是说法，说完了话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下午就是研修功课，所以过午不食是过去的佛制。但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就是阿难去化缘以后呢，大概经过风化区去化缘以后呢，不晓得怎么回事，就在那里多停一会儿，那么被淫婆所摄，那当然大概当时是怎么回事，也许稍稍动了一点心念，就停在那里了，也许看个热闹， 也许自己也凑个热闹，也不一定，不知道。这个时候呢，佛有神通力，马上呢就知道阿难在那个地方有难了，所以就请了当时的班代表班长文殊菩萨，是不是？无论如何就把他带回来，那么持着咒语就把他带回来的，就是破了魔才把他带回来的哦，不是说随便去就可以把他带回来的。把他带回来了，照理讲，以现在训道主任的作风，开除学籍，对不对？为什么有入师门，是不是？但是佛陀不是，佛陀见到他了回来了，就产生了一种谈话，而这个谈话使阿难感觉到说啊，阿难回来以后弃替自己呢过去所学未全道力，自己没有好好的培养出自己的道力，以至于自己犯了这个错误。然后呢，佛陀还跟他讲说，你还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学通的，你一定有哪一个地方有障碍有困难，你问吧。所以师徒就起了一阵学生问老师答，答了还不够，所以请了25位菩萨来说圆通。所以20位菩萨，也就是现在找25位学者、专家学者对这一门修行的东西，但是那个菩萨可不是专家学者啊，菩萨是真正他自己觉有情，已经在这个菩萨道上以证菩萨道的来。我说就像现代讨论的一个问题，找专家学者来举行座谈会一样的，他请的是已经成就菩萨道的这些菩萨25位来说圆通，然后成就了那一部楞严经。所以我们知道华严经的可贵，整部的经典从头到尾它具有启发性的原因，就是它每一个都是代表着一个讨论会，而这个讨论会在一个地方举行是有原因的，是因为那个地方我们来到了多帅天的时候，你不能够整天都在菩提树下，他来到了多帅天，这个十方的菩萨通通来到菩萨这个多帅天，在多帅天里头去看，等于是同时也来看看多帅天的性德如何，然后自己才知道多帅天这个地方讨论这一门课，这个十回向的这一门课主的是什么。他既是一个御天，有这个御天愿意去展现他的生命，你就知道四如意祖里头那个玉神祖在这个地方他成就的就是一种回向。所以我们呢在世的菩萨修行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这个地方，我们有我们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的玉，这个玉是没有心的那个玉，也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目标，有我们自己的计划，但是要切记一件事情，你所定的目标以及你所定的那个做法，它一定呢要跟我们自己现在的能力条件啊，这个过去的经验，现在所学的心智啊，我的环境体能各方面要能够是衔接的。也就是如果你定一个目标是你自己现在根本无能力去达到的，那个目标叫做妄。所以真与妄的不同，它并不是一个截然来定义说什么类的东西叫做真，哪一类的东西叫做妄。不，佛陀说我一念请去过十方诸佛一趟，他说的是真。我们来讲说我现在一念请也到十方一趟，我看你是八成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因为你有了妄，是不是？所以注意，问题是在这里。王永庆说我要盖六亲，你也讲说我要盖六亲，我看王永庆那是真，你盖的六亲是要去看医生的，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真以位并不是，真以妄并不是，我们列一个东西，哪些东西是真，哪些东西是妄，然后自己来查字典一下，这一条是真，哪一条是妄，完全看我们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 都在这一会里头，我们就知道说每一个东西都是根据自己慢慢的在发动的，在这一会里头。所以我们在第一个回向讲到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的时候，是你救护众生必须离众生相，你自己也要离众生相，也就是你要去救护众生也要根据你自己的因缘来救助啊。你能用这种方式救助，你用这种方式救助，而不是你每一种方式都可以救助的。那么我们今天在讲的是第二个回向，是不坏回向。什么叫不坏回向呢？不坏，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给各位谈过三苦，第一个苦是行苦，第二个苦是坏苦，第三个苦是苦苦，是不是？我们讲人生是苦的，我们会遭遇到蛮多的挑战，蛮多的困难。我们有了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克服它啊。我的成绩不好，我愿意多读几次，是不是？我的记性不好，我读书不够专精，我改善一个方法，我边读边做笔记就可以记得更清楚，因为我专注。我读经常常会分散心，师父就给你讲一个方法，你为什么不抄经呢？你可以边读边抄，你注意力就会集中。所以一定要不断的去改进自己的方法，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愿意去改进。这个改进本身是辛苦的，你说读经不增，自己不能够专注，那么你现在改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边读边写，可是这件事情是辛苦的呀。你去行实践这个苦的事情叫做行苦，可是如果你不愿意去行动这个苦，让自己不断的去成长，让自己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在这里心智不断的开发，虽然是苦的，但它可以使我们成长。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今天累积一个苦，明天累积一个苦，这件事情就是坏苦，是不是？坏苦再接下去呢，那么累积多了以后，那就是苦苦，就是堕到那个苦的深渊里头去，那就是差不多地狱去了，无间的那个程度去了。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不坏回向是什么？不坏回向就是让我们逢苦可以转世成智啊，逢事啊可以荡向潜质，让我们的心智不断的开展开来，这就不坏。不坏的意思就是福慧增长，能够福慧增长，自然而然的心地就开明，开明的时候我们就这个智慧就会完全的展现出来，那就是见性。所以得不坏这件事情是在修行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其实在整个的一个心理学的研究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可能在国民小学毕业的时候，这两个人是争第一名第二名之间的差别而已，那是真正伯仲之间的一流好手。但这两个人练到高中，这两个人可能有很大的差别，那就看什么？不是看他的智力，而是看他的态度。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认份，他继续努力下去，他成长得很好。有的小孩子一看到考试，一碰到一点挫折，他就开始放弃啊，不止放弃，他还要找很多理由来给自己贴金。他觉得我没有考好的原因不是什么，是他题目出的太离谱，题目出的不好，才导致了我没有考好。然后他还以为自己没有考好是好原因，其实题目出难一点，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多努力一点呢？可是有的小孩子不同，有的小孩子不同，有的小孩子锲而不舍。我有时候觉得看看我自己的小孩子，我都很安慰。怎么很安慰呢？虽然不是什么绝顶的一流好手，但是至少总是蛮努力的。我想你也是一样，如此，你的家人你的子女也应该如此就对了。这个 考完了试回来跟我讲，其他的都还可以，就是有一科没有考好，一科没考好。他告诉我，这一科这个暑假就是我要回去努力的那一科。虽然国中已经毕业了，照理讲应该把它丢掉才对。哎，他告诉我，他说他要回去再把它重做一次。我跟他大大的赞美一番，我说对，就是这个精神。你最后做的成绩如何，还是事小，而是你愿意回去做，而把它养成一种好的习惯，就这件事情最重要。其实我们的修行就是这件事情。别以为我们好像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我们从来没有给它做检讨，那就不行。真正让我们能成长的是那个不坏性，我们不会让自己把东西累积在那边，越来变成越多，变成坏苦，变成苦苦的那个态度，它就是不坏，我们永远坏不下去，这很重要。所以在不坏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皈依三宝，你能让自己得不坏性，那就是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各位，晚上、早上，你用早上也好，就晚上也好，我很会偷懒，我专教人家偷懒的方法。你晚上要做晚课或做早课，你有时间当然做早课，同时做晚课。你没有时间，一天只做一次，那叫定课。你不要称它叫晚课，好像做了晚课就好像早课没有，你做了早课好像晚课没有。好，我告诉你，叫定课，一天只有一个定课。你晚上做，早上起来只供一炷香，只礼一次佛。早上因为大家上班来不及，如果你退休了，那早晚做当然很好。你来不及，那么你就只做一个。而且你不要一次呢，第一天一做就做50分钟，不要。你只要做10分钟，持之以恒，一直做下去，那个才了不起。10分钟比50分钟的更了不起，能长期的下去。你不能长期的下去，你做50分钟没有什么了不起。50分钟做完了以后，做了50分钟以后，给家里带来很多障碍，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太太说：“先生，我在做晚课需要50分钟，你为什么不去洗碗呢？”先生说：“哦，你做晚课你就不洗碗，那我为什么不看电视呢？”障碍就来了。所以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东西都不是有相的东西，而是你必须真正用你的智慧，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配合的好的那个地方。而这样子的一种定课，要把重点摆在三宝带到了不坏性这个领域来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你用功的得力处。晚上的时候礼完了佛，然后你就要有一次，起码一定要有三皈依，有三皈依也一定要有忏悔，有忏悔也一定要有回向。那么有回向，接下去你再念佛。你有时间你就念很长，没时间你只念一个一定的，那就是五会念佛，你念几次，那这就是起码的。也就是说，你一个晚上，你工作忙的人，你给自己那个基本的定课只有10分钟，够了啊。不要在那个地方以为一定要做几个，要做一个小时才有功德。你做完了以后，在你吵架那的一点功德都没有，连福德也跑掉了。所以要注意做功课，要把三宝天天都把它抓得住，它就是不坏性。所以在不坏回向里头，它的重点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在这个三宝上。为什么皈依三宝就不坏呢？你看，皈依佛就有觉性，这有两层意义。一层意义是皈依自性觉的佛，一个是皈依十方诸佛，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但是要注意，我们在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当然我也皈依释迦牟尼佛。 不只皈依释迦牟尼佛，我修的是净土法门，是整个法界里头其中的一个净土世界，那我当然要皈依阿弥陀佛。所以你是皈依佛，皈依佛你才真正得到两足。哪两足呢？一个是福，你满足了；一个是慧，你满足了。也就是福跟慧这两个同时都具足的，都能够在那个地方同时得到圆融的。要修菩萨道，让自己的智慧，也让自己的情感，也就是悲智能够双运，这就是两足了。要让自己的世间法做得好，从世间法里头的成长，建立了真正自己的自在，然后慢慢的又愿意跟别人分享，然后你从分享那个地方转世成智，入于出世间法，这叫做两足，是世间法的同时也是出世间法的，那叫两足尊。所以两足尊皈依佛这件事情，每天晚上在练着皈依佛两足尊这件事情，你的自己呢要很深的对自己有一个深度的体验，而且感觉我在这个地方做每一次的皈依，我们都对于这个三宝的皈依是一种完全的深度的以身心来跟他应感，那才行，而不是只有嘴巴讲一讲粗粗糙糙的就这么讲说皈依佛两足尊请告两啰这样子念法，那是不行的呀。告两啰国语怎么翻我也不清楚，那就是说心不在焉的啊，这样子念一念就算了啊，不是这样子。所以皈依佛皈依法，你欲尊是以欲，特别是有心的那个欲，你把那个心放下来以后，那个欲就是如意的欲。所以皈依法所有的一切法都是要厘清我们自己的心灵世界，你六波罗蜜乃至于十个波罗蜜通通都是让我们自心里头能够静下来，我们自心里头把妄的部分洗涤了，我们剩下的就是真，我们把这个道种智的这个法拿来实践了以后，我们就得到了一切智，所以圆满成一切种智，所以三智是这样圆满的。那么皈依法的时候，所以每天要有一段时间翻翻佛经，每天都应该翻翻佛经。我建议你包包里头应该放一个佛经，常常翻翻它，没有放在包包里头没有关系，桌子上摆一本佛经，有空常常翻翻，桌子上不放佛经也没有关系。那么你的每天呢，要至少得要念佛，至少得要念往生咒，至少定一个时间把弥陀经看一看，这些东西呢是起码你要有的。还有你每一个礼拜来这里听一次华严，这就是诵经啊，你是用耳朵来诵，我用嘴巴来诵而已，我们都在诵经呢，不是我在讲你在听，我跟你也差不了多少，赢你不了多少，别以把我捧得太高我都惭愧。我们留心的是我们一定在自己的佛法里头要闻思修，这个闻思修呢，那么能够听闻，能够自己愿意去思考啊，然后能够自己去修持，这就是法。那么皈依身啊，皈依静的意思，我们这个三皈依呢，你能够在这个地方掌握清楚，那么自然得不坏。所以呢我们看第一点，得不坏正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不坏，不坏就是正性。为什么正性？因为你皈依三宝的时候就能够起正见，起正知，起正定，所以它是正性的。我们讲正性的佛法，正性的佛法倒没有那么多说哦，你的命运的问题，你的这个上一辈子的问题啊，你要不要去砍蒙的问题，你要不要去求鸡童给你用一个什么方法给你一点好处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正法把这些东西全摆下来，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没有错。那个命跟你无量劫来说累积的业有关系，也没有错。不过我深信一件事情，你每天晚上真的坐以定课，或者每天早上你能坐以定课，从不歇息，你等着瞧，你只要做个两三年，你的命就改了，它就在开始转变。这是有好多人有这样体认的，包括我在内，我的体认好深哦。当然你不能只是念佛，只听完了说那念佛就过了，我每天回去念阿弥陀佛就行了。不，你的念佛里头毕竟要念到法，也要念到身，所以念佛念法念身，弥陀经里头不是讲吗？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一切的这一个整个的一个极乐净土的环境，它自然而然的，是不是花草树木、花鸟树木都会带领你念佛、念法、念僧？不是只有念着佛名，而是要佛的法要念进去，而且要念出真正心灵的净化才有可能。净就是去除了我们心中的妄，去妄存真呢、啊，这是最重要的啦。那三宝呢，你能这样去珍惜，这样去练，那么自然而然你得不坏身。所以从三世诸佛夺不坏性，从求一切智慈心即修白净之法得不坏性。净空大师常讲叫白净之法，经常都提醒要修白净之法，有时候简单的说要勤修白法。有的人望文生义啊，白法是什么？哎，我们写白字吗？那这个地方有白法吗？那这个白法是什么法？这个白法就是白净的意思。白净是什么？白净就是真的意思，纯真的意思。我们没有妄的时候就是纯净。我们心灵的世界里头，当我们有矛盾、有冲突、有我们的烦恼的时候，我们愿意啊去诵一本经，或者是读一本佛法的书，我们把它拿起来读读读几页，乃至于读一章以后，我们的心就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这件事情就是白，你的心开始静下来。但是把书合起来睡一觉，第二天爬起来又开始不静，是不是？所以每天都要诵读大圣经典，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学佛手里头不要放下你的经典。也许你会说我是不可能老拿着经典的，那么好，你至少每天都有机会去翻阅它，它不断的让你心里面平静下来。但是同修们有时候会这么讲，说我们读经读完了，读是读了，但是我并没有让自己真正的平静下来，有时候读一读还更乱呢。我说对，那是你的读法有问题。你如果不懂得经义的时候读起来，你就越读越乱。所以你一定要懂得经文，懂得经义才行。你长期的熏闻啊，闻思修下去以后，你经典翻起来你看得懂就行。可是还有一种方法，他不读经，他不识字，但是他只听闻佛法，只听闻法师说法，听一段时间以后经文也会背，不只会背，他念一个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听闻过的东西通通摄受在那一句佛号里头。这种修法几乎像禅了、啊、你要注意，这样子的修行的老菩萨很多，而且很得力。我见过几位老菩萨都修得非常好，我也感觉到这样子的修行的人，对于没有什么识字，可是他万缘能放下，练得这么好很难，也是一等根器的人才办得到。那么我们呢，在这个念经啊，在文思修那里，我们求一切智，我们展现我们的慈心，而我们愿意去修白净之法， 就可以得不坏性，从一切菩萨法师中得不坏性，因为菩萨法师那里他的说法，他当然会得到不坏性。我们有时候买个哪个录音带回去听听，或者是找一本注经的注，或者是哪一位法师写的书，你打开来看一看，读一读，你觉得哎呀，今天我收获很多，我改变，我提醒自己这件事情，他就已经在这里得到不坏性了，因为他积极振作起来了，他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有那一份豪气，让他生活活得更为刚猛。你一定会讲说，孙老师，我们佛家怎么还会用两个字刚猛这两个字呢？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不是有刚吗？是不是猛？那这个大智度论里头不是讲菩萨的勇猛吗？没有勇猛就没有办法克服难题，没有勇猛就没有办法割舍，没有勇猛当然也就不会起精进之心，没有勇猛也没有办法慈航普渡。所以我们讲的讲无畏智，无畏智也是勇猛啊、哦！你要无所畏畏惧的时候也是需要勇猛。所以我们呢，这个从一切菩萨法师中得不坏性，得不坏性令菩提心转更增长，慈悲广大平等观察，随顺修学诸佛所作，摄取一切清净善根。我们不可以摄取五浊，浊性不可以摄取，但是要摄取善根。什么是浊呢？弥陀经里头告诉我们，劫浊、见浊、命浊、众生浊，浊字什么意思？劫本来没有浊，是你看了以后你起分别才有浊。命本来也不浊，你只要逆来顺受，命本来就没有浊，那都是起分别性而引起的。所有的浊的东西，只要你起分别性，都称为浊。那什么都会浊，连你本来学佛应该是清的也都会变浊。为什么？基督教那是邪教，佛教才是正法，这一句话讲出去就浊了，就浊了。这不是这么讲的。那你一定会问，那要怎么讲？到了你会讲的时候，你不会讲这句话。我们注意这个事情。所以能够摄取的是一切清净善根。所以当我们不会去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自己是善根，有了这个善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摄受一切有情。你仔细留意啊，如果那一天你的善根已发，你会觉得你那一天跟别人谈话交流都会比较顺啊，比较融洽。那一天如果你那一天心里面很烦，起了嗔恨，起了分别，起了矛盾心，你等着瞧吧，那一天所有的人际关系破坏了，本来很好的东西也欣赏不来，那这东西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头发生了所谓的不净，这里面不净所产生的结果。那么得不坏性了以后，我们从三宝出发，我们自然而然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随顺诸佛所作，能够摄取一切善根，这个善根自然而然而来。我上个星期大略提到这个事情，我说我称这样子的一种长期我而会用，有时候也常用，我称它叫做优点治疗法。 所谓的优点治疗法是说，我在做心理咨商，就做心理治疗的时候，我会用优点治疗法。优点是什么？优点并不是灌迷汤。你这个学生来，你给他灌迷汤，你很聪明，你像爱迪生，你像爱因斯坦，那是灌迷汤。但是这个学生他确实有他成功的一面，但也有他失败的一面。有的学生站在你的面前，他有很多失败的一面，但很多人就因为失败的一面而从来不去看他成功的一面。那么所谓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呢要在这个地方随顺诸佛所作，做什么？做修白净之法。所以白净之法就是我能澄清，能够把这件事情清清楚楚的看得很清楚。我作为一位老师，我作为一位父母亲，我作为一位我想帮助别人的一位心理学家，那么我自己本身必须对这件事情了了分明，对于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了了分明，我不会被一个外表的某些现象所障蔽，我不会被他的现在的一些种种的行为或语言所欺蒙，这件事情就叫做白法，这叫做净。也只有如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近到这个善根，所以才能够摄受善根，把这个人他的善根点出来，而让那个人原来都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善根的情况之下，那个是迷。但是经过你一点的时候呢，他又看到自己的善根了，这个时候呢叫悟，他又回到看到善根又悟。当一个人开始悟到看到他自己的善根，看到他自己的如来，就是如所从来的如来，这样子他在那里就突然间有一个新的醒发，这个醒发会导致了他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成长的力量，这个成长的力量也就是不坏正性的力量。正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只有说我拜佛信佛这件事情这样叫全部都是正性，拜佛信佛是正性没有错，但如果你这样来解释正性的佛教的时候，那你就好像用你的手到手里头去抓，抓了起来你说我已经抓到水了，但是抓起来以后只有手上湿湿的一点点水，连问嘴唇都没当，连擦个嘴唇都擦不湿。要注意，真正的正信除了你所谓的我们一般所谓的信这样子的东西，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的培养出来，培养那个不坏正信。不坏就是心智能成长，心智能增长才有金刚般若，没有金刚般若免谈，很难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提到以不坏性回向一切智。我们刚刚说过的什么叫一切智，一切智就是菩萨以总相统摄一切现象，而这个总相就是空相。我们讲说哦，《金刚经》里头讲说我们要破四相，其实所有的相啊，这个可以归纳成这四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好，我们有这么多相障碍我们，我们把这个相破除了以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是最真实的东西，是这个真实既然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自己能看到真实的时候，我就活在真实里头。我不能够不看出真实，我自己就一定被一个虚假的东西蒙蔽住。那么这个真实的法眼是由于真实的自己，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如来，是出世间的那个无相的如来所展现的智慧。这个时候来看一切都很清楚，能够一切都能够中肯的回应，这就叫做一切智。所以一切智的解释并不是说我知识很多叫做一切智，这不对。一切智是指总别成坏同一六相里头的总相，那个总相是空，那个总相是空， 记得讲过多少次了，空这个观念不是没有，空这个观念是净，空这个观念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如来，空这个观念是真实，空这个观念是无妄，空它是一切的实相。要注意这个问题呀。那么不幻性回向一切智，以这一个三宝来回向一切智，就是透过三宝，透过皈依三宝，我们在这个地方才能够真正的泄露出来我们那一份如来见性的可能性是在这里。我们经文里头我们引了一段说，受持佛教我们接受而且愿意去行持，那个持字就是我愿意去行动啊，守住它，好好去行动。那么受持佛教勤加守护，我很精进的愿意守护着它，不让自己堕落，要让自己精进努力去成长，教化成熟众生。这里面两个含义，一个是我自己有所心得的时候，我愿意跟别人讨论分享。我刚讲过佛陀的教法除了他称信自说的一小部分之外，都是教化，都是讨论会来的。所以呢，教化成熟众生呢，是我们教化影响别人，跟别人分享讨论正法，这个时候是教化成熟众生。可是要注意，我们不只是我们的身外有一切众生，我们的心内有一切众生。心内的那个众生是什么？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你通通都要教化这些众生啊，成熟这些众生。怎么成熟这些众生呢？你能把贪转一个念头，贪多悟得的贪，现在转个念头变成对于佛正法的精进，是不是？嗔怒这个念头经过转世成智以后，它变成了我们的无畏，无畏是无畏智，所以说我们不会害怕，我们愿意说一声该说的原则，我们该说话的时候我们能说。执着这件事情，痴应该是对一件事情啊，他不愿意改变自己，他老执着在那个地方看不开来啊，脱不开身来。但这个执着的事情可不可以在对于我们学佛上的一种精勤呢？它一样可以转变成一种对于佛法的精勤。那么这个慢这件事情呢，本来是自我中心的，可是现在呢，我们会变成对自己的期许。那么疑这件事情呢，可以变成我们对于佛理的究竟法门的参究。所以本来是自信的众生，持己彼落的众生，现在这个自信的众生被一转以后，转成了我们可以成就正等正觉的真正的能力跟智慧。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教化成熟自信众生，所以心常回向出世之道，他在世间法里头把世间法的成就福报跟智慧回向到出世间这条路上面来。过去啊，我读这个金庸的小说，我觉得金庸是读了蛮多的佛经，而且有蛮这里面他的这个著作里头用了很多的佛经的东西啊。你看在这个他写到大理国的时候，这个大理国呢，他怎么写大理国的这个国王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是不是他就把国王位交出来，然后自己去出家啊，到一个地方去修行。这个东西呢，就是从世间呢回向到出世间之道，他这个观念就是来自于佛经的。其实他写这个武侠小说里头有蛮多很有政治学的味道的，而且是蛮崇高的一种乌托邦主义，我觉得。所以我们来看，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真的带不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既然带不走，但是我也不因为我带不走我就不努力啊， 我也不因为我最后要毕竟要死，所以我就不长进。不，你还是努力，还是长进，还是这么的勤俭。但是你要知道，这东西是要活，最后是布施出去以后，自己是回向于空，这才是重要的。我过去是不是跟各位讲过，美国的富兰克林，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位人物。富兰克林怎么说呢？他说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好好的去努力，赚一点钱，成就一些事业是正当的。但是别忘了，当自己成就的时候，要很慷慨的跟别人分享，最后要很恬淡的拍拍手走开。好了不起啊，这就是禅的注解。学禅有禅的这样子的行动的人，不见得是佛门弟子。也就是说，佛门弟子不见得每一个人能行禅行得这么彻底，但是他办到了，我认为他是真正的佛门弟子。有人就讲了，那他没有皈依佛怎么行呢？我告诉你，十法界里头的声闻缘觉，声闻是跟老师那个地方当时听的，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声闻得来的，但是缘觉却没有听过释迦牟尼说法而成佛的。我们通常称他叫做小圣佛，是他靠自己的自力、自己的力量在那张正道，所以佛法没有排挤佛门以外的成佛之道，要注意这个事情。那么受持佛教，勤加守护，教化成熟众生，心常回向出世之道，供养瞻视一切法师，结了诸法，一慈不忘，修行大愿，悉时满足。这就是我们能够去真正